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国务院网站最近进行例行性的更新，官网上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之外呢，最近的发展是以中国 China 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名称 PRC。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未来所有国务院的文件是否都只会使用中国这个名称，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1月24号和中国外长王毅的通话的时候呢，当时国务院的通话纪要中使用的还是 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么我们知道卢比奥日前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和日韩的外长举行会晤之后，转往了沙烏地阿拉伯举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针对俄乌战争举行停火会谈。那么王毅这边呢，则是在慕尼黑和德国法国的外长会面之后呢，转往纽约以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题目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的部长级会议啊。那么王毅预定周四，也就是今天，转往南非出席 G20 的外长会。卢比奥则是以本届的20国集团会议的议程充斥着反美主义为由，已经表示他不会出席20国集团的外长会。那么卢比奥和王毅两个人现在是王不见王，分庭抗礼，这又给美中关系释放出什么讯息呢？我们今天就这两个话题来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我们再次欢迎二位参与今天的节目讨论。好的，那最新的消息就是我刚刚提到美国国务院的官网用中国 China 来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官方的名称 PRC， 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变化。下半场我们先请陈破空先生帮我们分析好吗？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
这是近期啊美国国务院官网的第二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前段时间呢，就是取消了叫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放下来了，那么现在呢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了中国，然后维持了拜登时期的描述，美国跟中国是战略竞争关系。那这两个变化呢，实际上是它主要反映，我们从客观上讲呢，是反映了台湾的主流民意。因为凡是对台湾问题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应该我们在20-30年前，如果都还感到比较吃惊的话，那对台湾问题了解之后就知道，台湾的主流民意，特别本土派，它的主流民意追求台湾独立，成为独立国家。它就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它不会跟中国搞在一起，尤其不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搞在一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台湾从来没发生过任何关系。但是它另外一个层次呢，让大陆的中国人或者海外的中国人非常吃惊意外的是呢，就是他们也不愿意要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因为中华民国呢，觉得是有个蒋介石国民政府从大陆去的，是1945年之后这个日本美国迫使日本割让台湾，或者把台湾暂时交给中华民国托管形成的，所以他们认为中华民国是外的政权，而本土派的也深受了当时蒋介石统治之害，有228事件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说本土派或者逐渐形成台湾的主流民意，就是要成为独立国家。说美国这两个表述呢，恰恰是对台湾客观事实或者主观这个主流民意的一个描述，就是台湾独立，他不再支持，就暗示呢台湾可以成立独立国家。另一方面来说呢，不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而中共那边是对什么问题都敏感，中共是全身都是基点，他说反对两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他也不愿意，他反对一中一台，你说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他也不愿意，你随便怎么说他都不愿意。所以呢，美国这回就是一中一台，所以对中国来说有刺激。不过这个是不是美国长远政策呢，还有待观察，也可能是一个是不是谈判中的施压，或者是一个大动作之前的施压手段。因为早在2022年5月的时候啊，拜登政府时期啊，当时这个在阿拉斯加双方谈得很糟糕，很不欢。杨洁篪、王毅啊，大闹天宫啊，大耍那个流氓，这个让美国的这个沙利文和布林肯很不高兴，午餐都没吃。后来呢，在5月份的时候，国务院的官网暂时的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拿下来了。后来到了5月底的时候又放上去了，
不到一个，
所以这个可能是双方的一个回合。那这回川普究竟是不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的一个先声呢，放在那里施压的手段呢？到时候如果谈得妥的话，是不是把它拿下来很难说，或者做一个长远的政策，是对台湾主流民意的尊重，或者是一个根本性的美中关系的改变铺路，这些都有可能。
也要请教胡平先生怎么看这连续的转变，其实非常微妙。就像刚才陈鹏先生讲的，美国国务院官网一开始是先删除了这个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表述，然后接着又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名称 PRC 改成了这个中国 China。 这像是刚才这陈鹏先生解读的这个一中一台吗？北方应该 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可能会引起这个北京非常强烈这个回应和这个触动他的敏感神经的。你怎么看这个连续两个非常微妙在美国国务院官网上的变化呢？胡平先生，
国务院官网上一些措辞的改变之所以引起我们关注，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个来看、来观察、来了解川普 2.0 的川普的对台政策、对华政策。嗯，那么这里呢，当然反映一些措辞的改变，你可以做多种的解释，比如说这个中国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 China 或者 PRC 这些说法。那我们谈美国也经常用不同的说法，一会儿叫它美国，一会儿叫它美利坚合众国，它的全称和它的简称等等。它一般来说呢，并不一定反映有多么强大的重要的变化。
嗯，
当然，在官网中间把那个不支持台独去掉了，这个是引人比较引人注意的。嗯，另外一方面没考虑到，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多的称为中国。嗯，那言外之意，当然他就是也可以做一种解读，就是他认为台湾不是中国啊。但是目前台湾他又没有改国号，没有叫台湾的国家，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就和前段时间一直大家引起纷纷议论的对联合国2758决议的解读啊，可是问题关键就在于呢，除非美国啊以和台湾也就是和建交，否则你在别的方面的改动呢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像对2758决议的解读，到头来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希望台湾能够以后能够更有意义的参加一些联合国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参加一些世贸组织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啊，世界邮局这个邮电组织的一些活动啊，也不是说让台湾成为联合国这个正式的会员国啊。所以这么说起来呢，那对台湾的实际这个好处呢就相当有限，那依然不能突破目前这个困局。所以我觉得他从这点看起来，不论我们对这个措辞的变动做怎么样的理解，他都至少不反映出到现在为止川普在对台对华政策上一个重大的变化，这点看不出来。
嗯，感谢胡平先生分析。我们在关注这个北京方面的反应的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来宾，因为在这个最新更新过的这个美国国务院官网的页面上呢，除了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改成中国 China 之外，它还有往下看，它还有一些这个微妙的改变啊。那么就有这个媒体发现到了，当中页面上提到了华盛顿接下来会致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它用的是 CCP 对美国政府的恶意攻击。那么新版的网面提及中共 CCP 3次，但这个过去在旧版的拜登时期的这个国务院官网上面是没有把 CCP 中共放进去的。我想请教陈破公先生，其实我们知道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把中共跟中国给区隔开来，当然拜登政府时期某种程度上也是沿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网站上没有明显的提出这个 CCP。 你怎么看现在官网上面三次提到中共，他是不是第二任也会跟他的第一任一样，把中国跟中共这两个政权和国家是明显的把它区分开来呢？想请教两位来宾看法。陈破公先很快先讲一下好吗？
我想呢，这个美国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呢现在是超级大国，跟美国呢是几乎并起临坐，而且是很多实力甚至超过美国，它的军事生产能力啊和军舰数啊都是非常庞大的，那么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而它对于美国的网络攻击、黑客攻击啊，是美国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美国是有点防不胜防的架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从副总统万斯啊到这个政论家张家敦的评论，都是中国是不仅在中国国内啊实施这个专制独裁，想把专制独裁推销到全世界，是原来说可在亚非拉他去推销，现在甚至向美国社会在倾销，通过这个网络手段、网络控制啊，或者是施加压力等等，让美国感觉到了这个危机。说美国知道中国是这么庞大的一块，那么很清楚他要区分一下，那么其中重恶的成分呢是中国共产党，那并不是中国人民，所以他把这个区分出来。又要跟中国打交道的话，可能迟早会是各个层面的打交道，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倒台之后，那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不一样，就跟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啊面目狰狞，但是日本成为一个和平国家、民主国家，战后的日本又是和平和民主的象征，又是另外一个形象。德国也是如此。说中国这个形象现在虽然面目可憎、狰狞可怕，对世界构成重大威胁，但是一旦实现某种转型， 或者是共产党并不具有主要地位，或者共产党的行为被压制之后呢，这和中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想说一句，还有美国长期存在一个厌俄情绪，在二战以来就存在一个亲中情绪，特别是左派和民主党这个方面呢，可能美国也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厌俄情绪主要是冷战形成的，还有冷战之前呢，实际上是就有意识形态的对立。那这个亲中情绪呢，二战跟中国是国民政府是合作关系，那中国当时跟日军是合作关系，那中国后来取代了，成了主要政府，所以再加上联中抗苏的这个必要性，导致美国社会弥漫着亲中情绪，弥漫着这个仇俄情绪。现在可能反过来啊，就是川普在大幅度的调整，不仅共和党和川普呢是比较亲俄的，而且这个厌中情绪开始弥漫开来，所以这是双方从气氛改变到这个国际地缘政治根本改变的这个可以说是很相协调的这么一个气氛。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解读，也想请胡平先生解读一下这国务院新的这个官网的页面当中提到了中共三次，而且还特别去点出这个中国是一个在贸易上跟美国不合作的国家，你怎么看这个新的页面当中的一些小细节？还有也想请教您，北京您认为会怎么回？因为之前这个删除不支持台独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很明确的说这是严重的立场倒退，而且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针对这一次把 PRC 改成 China， 您认为北京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比较激烈的回应呢？胡平先生，
对于这个把这个 China 变成这个把 PRC 和 China 做个改变，我想在这点上中国不会做出什么明显的反应。再说了，像这次官网中以及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有时候谈中国的问题，他特别想的是谈到中共。这种区分当然本身是毫无疑问是很正确的啊，但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反映一种其实说话的一种习惯，包括像我们谈到中国的有些事情，我们就会简单的说是中国啊，哪怕这件事情是政府做的，我们也会简单谈中国，但在谈到另外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说是中共，我们不会去谈中国。你说六四，我们就不会说中国干的六四，我们就一定会说是中共干的六四。反过来，他的中国政府在国内干的另外一些事情，我们就会简单的称为中国。这里头呢，表明了我们对有些事情本身的一种价值判断。那么我想这次官网中体现这些措辞的一些微妙改变，其实也体现这一点。因为理论上讲，你中国不等于中共，这一点应该大家其实都是明白的。
好的，感谢胡平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针对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官网这样微妙的变化呢进行了这个深入的解读。那么接下来我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想在这节目最后请教两位啊，就是这个中共或者中国的外长王毅还有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两个人的互动非常微妙，包括在这个慕尼黑会议，还有在这个纽约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以及即将举行的这个 G20 二十国集团峰会在这南非举行，三个可能见面的国际场合，而且两边都还各自跟其他国家的外长都会面了，但感觉上好像中美的外长是不是王不见王，而且还有这个分庭抗礼的这个迹象显示，不晓得两位来宾怎么解读王毅和卢比奥这个中美两国外长现在是不太愿意见面，他对于美中关系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呢？我想先请陈破空先生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好吗？
这样反映到目前的美中关系，在川普上任以来呢，中共习近平的策略看上去是想硬杠一段时间看看再说，而美国呢是想冷却，把中美关系冷却在里面再说，先处理其他关系，冷静观察。说反映了这个王毅跟卢比奥呢是不见面，这个不见面呢他们有个通话，这个通话也可以说是挑衅了美国，因为当时通话之后，中共在国内宣传说王毅说了一句话叫卢比奥呢好自为之，当时我就铁口直断，我说根本没有这句话，他不可能讲这句话，不仅不符合外交礼仪也不敢讲这个话，那么是中共在国内的宣传，当时有的人还假装出来解读，好像中共讲了这句话，但是中共发的英文稿没这句话，中文稿他有，然后美国这边的英文稿也没有，后来卢比奥这个会见记者的时候也没有听到这句话，那么这个是说明这句话传到了美国，也引起了美国的这个恼怒，但实际上这个中共的宣传技巧，但是这些都可以显示中共这个雕虫小技给中美关系带来这个危害，他为了挽回一个颜面，因为以前呢制裁过卢比奥在新疆、西藏、香港问题上力挺中国人权，对吧？抗击中共是这个国会中啊是反共大员之一。当了国务卿，中共为了台阶下搞了两手，一手就是把人家的名字翻译成第二声的卢比奥，翻成了第三声的卢比奥，想换一个这个狸猫换太子，连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听了都笑了。第二手就来一个假装说好像两人电话通话 王毅来了一句你好自为之，好像中国人民觉得王毅好像很了不起似的，实际上就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都显示了中共啊，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小聪明误大事。
嗯，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的解析，想听听看这胡斌先生怎么看这个卢比奥跟王毅现在、连续三个国际场合，这个慕尼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还有这个 G20 在南非举行的这个外长会议，都是很理所当然两方可以见面的机会，但是都没有发生这个王毅跟这个卢比奥的会面啊，感觉上是有点分庭抗礼跟王不见王，而且似乎还有一些针锋相对呢，因为我们知道这卢比奥之前是去巴拿马外交出席，促成了巴拿马不续签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王毅呢，他又在这个纽约联合国和这个拉美的外长会面的时候说，这个拉美不是哪一国的后院，中国永远都是拉美可信赖的朋友。如果我们去看两边的言辞的话，不只是王不见王，根本已经到了有点像是针锋相对的地步。你怎么看？刚才陈破空先生也介绍了一些背景，包括好自为之，还有这卢比奥其实现在还是被中国制裁的。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对于美中关系接下来走向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示呢？胡平先生，
你就看上次王毅到美国来参加联合国的部长会议，在此之前呢，傅聪就极力鼓动，在这次会议中，可以和卢比奥会谈，因为你是到了美国来嘛，这样子一来，你在美国和卢比奥见面，就绕过了中国政府制裁卢比奥这个难题。
嗯，
你是在人家主房，人家的主场，你和他见面，这不是理所当然吗？这也就不妨碍我们原来的制裁了。否则你在别的地方去见面，哪怕你单独俩人单独在约好在某个地方会谈，那都意味着你对自己原来的那个惩罚的制裁措施的一种否定嘛。而反过来你到人家家里去见了他，这就很自然。所以当时傅聪极力鼓动，但是呢，那次也没见成。我觉得这个没意见了，你可以推溯到早先。我们知道，川普一上台就提出，且不说他在就任之前，就说要邀请习近平来参加出席这个就职典礼。这点当然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不可能出来，只会派他的高级代表。那么，川普在上任之后就谈到，他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要和习近平会谈，而且当时还说过要在一个月内。那现在已经一个月都过了，那也没会谈成啊、也就是这就说明呢，川普本来是有意愿和习近平会谈的，而习近平那边呢，没有接话，没有接这个茬儿。那没有接这个茬儿，我觉得其实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习近平他对和川普面对面的这种会谈实在没有把握。因为川普本来就不按牌理出牌，被突然说出一些话来，突然甩出一些问题来，而习近平大家看知道的，他确实是临场的应变能力是比较差的。你要提的问题是他原来小本本上写着的，那他知道说，你小本本上没有的问题，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而遇到那种场合下，人家提出这些问题来，那你不能不没个回应啊。所以他就希望再观察段时间，把川普。他们在台上时间长了，那么他的对华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就越来越明显了，这样子我就好做准备功课了，这时候我们谈呢他就比较有把握了。因为现在谁都知道 2.0 的川普呢和 1.0 的川普还会有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他屡屡做出很多大家出大家意料之外的事情。那你想习近平当然他心里就很发怵了，那正因习近平这么一种考虑，你下边的人也觉得这个时候，包括卢比奥自己，他也觉得在这个时候啊，两个外长来谈话，除非谈一些就是很表面上的话，如果要进行实质内容的谈话，恐怕也谈不出什么名堂。这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他会随着川普在对华政策上的日益明朗，会逐渐得以解决。
好的，感谢胡平先生。我们这个现场的网友也针对这个美国国务院官网上面把这个 PRC 改成 China， 以及这个现在美中两国外长互不见面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很快念几个，请两位来宾来互动一下。这位叫做宿州的网友他说，以 China 来替代 PRC 是非常不恰当的。China 是一个5000年历史长度的地理文化民族的概念，和 PRC 是完全不相同的。仅仅因为考虑认同台湾的地位做出修改，他 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一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在 X 上表示说，特朗普时期也是中共邪恶中心分化欧美联欧抗美的最佳时期，美欧虽然被分化但不至于分裂，这个美欧中俄看似多极，实为美中两极，美中互为敌对手，所以说这个卢比奥和王毅分庭抗礼呢，他认为是情理之中的。还有一位叫 DPCR 的网友，他说中共为了虚构执政的合法性，意淫美国敌人，王毅迎合习近平的喜好，而这个劫犬费尧是伪鹰派真犬派，卢比奥背后有强大的美国，本人有坚守才是真正的鹰派，犬派碰上鹰派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说此处省略一万字。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回应一下网友跟我们下半场做简单总结了，先请陈破公先生好吗？简短的，
我想这几位网友都讲得很好，很深入。因为中美关系的格局摆在那里，是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对手，面临摊牌，所以川普政府也显示他的风格跟拜登时期不一样。拜登时期跟中国那边不管吵得怎么样，但到了国际场合还是该见面见见面，哪怕礼节性的会谈，哪怕中方的在中途赶走记者，那个拜登和布林肯都坚持了会谈会见。但是川普政府上来了，很干脆，很直截了当，谈不出什么就不要谈，不要见面。我认为这个王毅跟卢比奥之间呢，互不见面呢，主要是美方在主导，而中国呢，以为像过去那样，虽然骂归骂，我们还是可以见面的，但是美方不卖这个差，这显示了川普政府重大的政策转向和中美呢根本的敌对。
嗯，好的，感谢陈破公先生，也请胡斌先跟我们做一分钟左右的总结啊。除了刚才回应网友之外呢，现在我们往前看，美中外长卢比奥、王毅互不见面这尴尬的处境，究竟该怎么来这个解套？是不是可能要收回制裁，或者收回“好自为之”这句话呢？也请您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了，胡斌先生。
收回“好自为之”这句话倒不必，因为这话说了本来就是一个场合上的话，说完就完了。
嗯。
至于收回制裁呢，这个倒是。显然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早晚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认为到现在为止，两个这个国务卿和中国的外交部长都还没有面对面的会谈，其实主要还是在于川普和习近平之间还没有进行会谈。也就双方的这个外交部长对他们自己国家这个和对方的政策都没有完全清楚，所以他们也就自己很难谈。尤其是很难进行这种实质意义的会谈，一般的客套话、外交场的敷衍，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现在他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会谈。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胡斌先生还有陈破公先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